今天就是19章啊，第11节到20节，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奉耶稣的名。如果有人在台上讲了一大篇之后，最后他说奉耶稣的名，你们会怎么说？阿门。好的，这个就是在教会来了一段时间就一定会这样的了。但是祷告是不是一定需要用奉耶稣的名？是不是一定需要有阿门？那我们很习惯啊，都应该会有。到底阿门是什么意思？同心啊，或者说诚心所愿，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我同意，我跟你同心的这样祷告，你开口，但是不只是你在祷告，我们都一起在祷告。那我在想，有时候在台上带领会众祷告，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就会说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少数有些人就会说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我们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是带着会众这样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就回应说阿们。可是假如你碰到有一个人带祷告的时候，你不同意他祷告的内容，你不同意他的祷告的内容，那我就说你不用说阿们。无论他是有奉耶稣的名祷告，不奉耶稣的名祷告，你都不用说阿们。阿们就是你同意他所祷告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只是哎呀就是这样回应就是对的，没有经过思考。我一定要经过思考。那是不是要一定要奉耶稣的名？一般来说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可以到上帝那里。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到不了上帝那个地方。可是呢，因为是经过耶稣，我们可以到上帝那里。所以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常常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可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今天早上领会的赖长老，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等等等等，最后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没有奉耶稣的名，所以虽然没有用这个字，但是呢这个含义还在里面。不一定说有这个格式才算。那我们做人常常有的时候呢，按照某一个方式，我们就比较容易已经有一个定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某一方面的弹性啊。后面帮我一个忙，两个都不动，好，谢谢。这个 Daily Bread 灵命日粮是两年前的一篇，叫做上帝垂听。好了，后面你看到我按一下你就配合啊。那一篇就讲到在1982年30多年前，当格里汉牧师接受今日秀 The Today Show 访问的前一天，当然他这个格里汉布道团有很多的同工，其中他的公关经理 Larry Ross 就跟电台要求为牧师准备一个房间，让他在访问之前呢可以在那一边来祷告。这个经理想得很周到，想得很非常的周到。不过呢，当格里汉牧师到达摄影的棚的时候，他的助理就告诉这位 Ross， 各牧师并不需要那个房间。诶， 怎么格里汉牧师不重视祷告吗？他的同工就解释说，牧天今天早上起床就开始祷告，吃早餐的时候也在祷告，来电视台车上也祷告，等一下他被访问的时候很可能在他心里面也在祷告。所以其实他已经有很多祷告的机会啊，跟祷告的时间，所以呢不一定要到了前面啊这个访问之前他才祷告。 Ross 听完之后他就非常感慨地说，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是实在非常值得学习的功课。我不晓得大家没有注意，大概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前有一次我们领敬拜的同工可能要准备音响，可能是粤语堂晚了结束，我都忘记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呢就到了11点才把东西都弄好。那他们就看着我，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早五分钟都会到这个房间一起的祷告。那我就跟他们示意说不用祷告了，就开始。不是说祷告不重要，但是不要把祷告变成是一个形式，而没有想到内容。格里汉牧师就提醒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我常跟同工说，我有时候在等人啊，约人家吃个饭，人家迟到，一般的人有时候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心里面就觉得为什么那个人还不来，但是我往往就用那段时间就想到为谁为谁为谁来祷告。买东西的时候要排队啊，也是这样的做。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经常祷告的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这段我们来看，我们就发现这个标题其实不是讲到祷告，是讲到别的。我们也不要一想到奉耶稣的名就是一定是祷告。这一段我们分开三个小段，第一段我给他的标题是保罗的手经。以前我们都一定会带着一个手经在身上，现在都是 Kleenex 啊，那个时候的话呢都是一些布的手经，无论是擦汗或者说别的场合有时候都会用得上。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祭司长他的七公子，最后就讲到主的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背景，我们就说这个是保罗第三次的布道。圣经就记载他到了加拉太弗吕加的地方，在那一边兼顾门徒，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叫亚波罗，他就在以弗所那个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呢就传道啊。结果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后来呢有同工就提醒他要耶稣基督圣灵的洗。可是以弗所是保罗第三次布道主要希望去的地方，可是呢就现有一个序言讲到亚波罗就在那一边。亚波罗明白之后他就离开了以弗所，就跑到哥林多，然后呢保罗就来到以弗所，然后在那一边就碰到几个门徒，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接受圣灵？他们说没有，听都没听过。然后呢保罗就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他们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说这个在以弗所 那边的弟兄姐妹，那边的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一段是在这个改变的开始，圣灵降临之后，一个整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改变。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准备来。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神迹，奇异的神迹，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和围巾，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邪灵也出去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稍微理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满身大汗，拿着这个手巾就擦着。可是有一些人呢，知道保罗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而且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他们呢就拿了保罗那个手巾，然后呢放在病人的身上，真的病就好了，然后邪灵也都出去了。英文圣经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翻译提到这个保罗身上的手巾的时候，他说 handkerchiefs or aprons that had touched his skin。换句话呢，那个毛巾只要碰一下保罗的皮肤，就有这种的功力能力，非常令人惊讶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今天我们在受洗会员班特别讲到教会，上帝给教会有莫大的能力，主耶稣在这里也把这个力量交给当时候的使徒们，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而且在我们身上有莫大的能力。我们只是一个瓦器，是里面那个能力发挥出来。保罗为什么可以行那么大的神迹？然后到底我们对神迹应该怎么样的来理解？最近粤语堂有一个弟兄，他叫做 AK， 他平常是在别的教会，但是团契的时候他就参加粤语堂的社青小组。前两个礼拜他在电脑的店里面，他在那边工作赚一些钱，因为他也在神学院里面读书。有一个人进来就抢了他的电脑，那个人抢了之后就跑出去，就马上跑，这位 AK 就马上追出去要把电脑拿回来。没想到他追出去，后面就有一辆车子撞过来，就把他整个人都倒下，没有车子的开车的人没有停就开走了。听说三藩市的电台也有报道这个的新闻。到底那个后面开车的是他的这个帮凶呢，还是刚刚好碰到一个路人，我们当然就不知道。可是这位 AK 就送到医院差不多两个礼拜，现在还在昏迷当中。我们教会的特别粤语堂的弟兄姐妹非常迫切，多次的为他祷告，他们也会把一些短信发给我，因为我也去看这个弟兄 两次。其中一个短信内容就说，我们一定要为 AK 迫切的祷告，求上帝行神迹。没有上帝的神迹的话，他大概可能醒不来，也不一定。神迹是上帝的工作，我们都在这种情况，都希望看到上帝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就会对上帝的神迹有某一种程度的误解。这个图画是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五饼二鱼，一看我们就可以理解。门徒告诉耶稣说，把群众都散开，叫他们散开，因为天已经黑了，然后在野地的地方没什么的吃。但是主耶稣就说，你们去看一下我们有什么的食物，最后发现五个饼两条鱼。主耶稣说，你们叫大家坐下来，结果发现男人就有5000，足谢了之后分给他们，分了饼再分鱼，都照他们所要的就分给他们。换句话，每一个人都够吃，还剩下12个篮子。如果你那个时候在那边，你会有什么的感受？可是到了第二天，门徒法利赛人就来问他说，拉比，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耶稣经过这个提比利亚海，到了另外一边，他们追过去，最后找到耶稣，然后他们问耶稣，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来？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到底耶稣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神迹就是让5000人吃饱吗？神迹就是吃饱，为什么把耶稣把这两个分开呢？吃饱是那个神迹的马上的一个结果，但是最终神迹的目的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他们没有掌握到这个神迹显出上帝的荣耀，原来耶稣就是神的弥赛亚，神差来的弥赛亚。他们只是为自己的需要跟着找耶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教会？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还是希望看到上帝的荣耀？去年我们教会的同工退休会，我们请了2位外面的，给我们讲一下在三藩市湾区这样的一个地理人民调查的人口调查的之类的背景，然后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华人在这个地区我们的心态是如何。他们就说，华人特别是这样，这个是一般性，但是华人特别是这样，有好处他们就会来，对不对？有好处他们就会来，如果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们不会到教会来。那我们听了之后也就明白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吸引一些人，一定要想到什么是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教会。可是当一些人来到教会，特别如果是信主之后，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到底我在教会有什么的好处，问题就很大。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人从开始来的时候是因为饼吃饱了， 到了后来慢慢转到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没有圣灵可以做。耶稣那个时候，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到底他们要看的是一种的热闹，是一种好像魔术师那一种的变化，还是他们真正的希望看到上帝的荣耀？主耶稣就回答他们，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给他们看的了。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耶稣讲什么呢？耶稣乃是说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换一句话，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我们很爱的人，他受了伤，我们祷告，我们可不可以求神迹？可以。但是我们求神迹，目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人好吗？还是说显出神迹，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个却是我们需要警惕我们自己的。有时候上帝的荣耀不是要救那个人，也不一定。如果我们只是要求神迹，那个人得到这个活过来，或者说呢醒过来的话，如果上帝没有这样做，有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上帝，就会离开上帝。信主的人，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有调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他们听不进去，对外邦人来说，对希腊人来说，这个是愚拙很蠢的一些人。可是保罗强调，我们传的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荣耀。别的人，犹太人好，希腊人好，可能他们没法子接受，但是对那些蒙召的，无论你原来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是上帝的智慧。我希望这个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这一方面。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说，奉耶稣的名，起码在这一段的经文不是一个祷告，因为他们没有说什么奉耶稣的名，他们拿了这个保罗身上的一个毛巾放在别人身上，那个人就好了。时间的缘故，我就跳过去，好不好？这个是不是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信我的人你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个血漏十二年的妇女，她看到耶稣跟门徒在走，她很希望得到医治，她就安安静静地跑过去摸一下耶稣身上的衣服，他的血漏就好了。好像保罗这个力量比耶稣还要厉害，因为那个衣服是耶稣在穿在身上的，保罗可以毛巾拿出来，或者说碰一下他的皮肤啊，就可以医病，就可以赶鬼。那是不是我们今天也同样的 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好好读一些这段经文的话，这段经文耶稣特别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往父那里去有一个什么的结果？大声一点，圣灵就会来。耶稣说，如果我不去，圣灵就不会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去了，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圣灵就临到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就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可能这个大不一定是很讲到深度，有些人就说可能是讲到深度，也可能讲到这个广度。耶稣3年的传道主要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可是他的门徒就把耶稣的福音从巴勒斯坦就传到小亚细亚，传到欧洲那个地方去。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总而言之，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段，准备来。那时有几个巡回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自利用主耶稣的名，向那些被邪灵所吩咐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是犹太祭司长基瓦的7个儿子。哦，前面赶鬼的没有说奉耶稣的名，现在呢有祭司长的7个儿子，他们到处赶鬼。然后呢，他们听到看到保罗，大概大部分的时间保罗都是奉耶稣的名，那些乌鬼就出来了。他们对耶稣可能不了解，他们就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这个是一些 像卡通一样的画这个图画。这7公子穿的黑黑的黑头发，不晓得是华人，躺在那一边的头发是已经灰色的，然后他就要奉耶稣的名叫他赶鬼。可是邪灵附在那个人身上就回答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得，你们是老几？你们是谁？你们却是谁呢？换句话，我不认得你们，虽然你们说是奉耶稣的名，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可是你们这样讲没有这个力量。然后这个鬼附的人就起来这个扑在他们的身上，制服了他们，胜过了他们，使他们吃着身体受了伤，从那个房子里面就逃出来。我再说，我们千万不要变成是个迷信的人，以为讲某一些的话，按照某一个的工程式，我们就有某一个能力，除非是从里面，从圣灵那边所来的。路加福音第6章里面就讲到，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的话做呢？这个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这些叫耶稣主啊主啊，起码在表面上面是承认耶稣，可能是跟随耶稣的，可是承认耶稣跟随耶稣不够，这里就说你要照我的话去做。如果我们只是表面来教会，表面说我们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可是真正我们对上帝的话一点都不认真，觉得就是这样吧，我能够理解，我能够接受的我就去做，我不同意的我就会说这个圣经唱高调，不会去做。 主耶稣继续的讲，凡到我这里来听了我的话要去做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把地挖深，将根基立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动摇，因为盖造得好。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把上帝的话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每天读圣经这个的习惯。如果我们连读圣经都不读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去跟随呢？到了困难来了，大水来了，这个房子一定会倒塌。可是如果我们盖在磐石上面的话，就不一样。在另外一段，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要以为你举了手，不要以为你说我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不要以为说甚至我在神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受洗了，但是你心里面是不是真正有圣灵？是不是真正有新的生命？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如果我们用这一句话衡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到天国？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哦，这些不是普通的基督徒，这些是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对不对？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而且行很多的异能。斯瓦的七个儿子行不了的，那些人都行得出来。可是耶稣怎么样说呢？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鼓励大家，我们准备要过，我们刚开始这个新历的新年，准备要过这个旧历年，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十七十八节，准备来。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被尊为大了，许多已经信的人来承认并公开他们所行的事。这个里面没有讲到他们公开承认是什么的事，大概就是承认他们所犯的罪，所做的恶。特别是如果公开得罪别人的，也就在公开的地方承认。然后又有许多的人，是那些素常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都拿来堆在众人的面前烧掉。换一句话，过去的我在火当中都被烧掉了，现在是一个新的我，以前是行邪术的，现在不再做了。他们算计算一下书的价，得知是值50000块的银钱，也不便宜啊。可是他们就愿意这样的做。今天在受洗会员班，我们在讲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一个准备要考虑受洗的，家里面有一些的偶像，特别班里面有一个同学鼓励他讲出来，然后请牧师，可能我们班里面其他的人，我们一起去把这些偶像都拆掉，都丢掉。 有些人可能以前还没信主之前是花了几万块买了一些像，可能几千块，可能几百块，但是还是钱啊，这样就扔掉太可惜了吧。可是难道我们又把这些卖掉卖给别人吗？转给别人吗？对不对？我们信的主有没有这一种牺牲的精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段经文最后就说，这样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普遍传开了。从这个角度是一个 revival， 是一个复兴。在美国，在世界经过好几个大复兴，研究大复兴的人都说，通常怎么样开始有一个大复兴，就是当人承认他们的罪，甚至于公开的这样承认，然后把过去该烧的全都烧了，复兴就这样的领导。最后 William Barclay 对这段经文他最后做这样的一个评语，当一些骗子试用耶稣的名的时候，最惊人的事发生了。发生的就是好像这个施瓦的七个儿子，他们反而是被巫鬼邪灵赶走。结果呢，是许多庸医和许多众臣的人都明白他们错谬的行为，最确实的表示他们的改变，莫如是这些被迷信所支配的，在那里的以弗所里面，他们甘心乐意的把那些对他们的利益的书和符咒完全的烧掉。以前对于他们来说是有益的，现在保罗说我都当作是有损的，全部丢掉。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虽然这是表示放弃他们的饭碗，这个是他们以前谋生的技能，可是他们却一刀两断了。我们许多人恨恶我们的罪，却是或者根本丢不开，舍不得那种的生活，或者虽然丢，总是踌躇不决，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或是回头盼顾盼，许多的时候我们要断然隔爱，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觉得他的话给我很多的提醒，也希望我们准备过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送旧迎新的决定。最后让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的，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请长老们都到前面来，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心，一起来领用主的饼跟主的杯。我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义无反顾，义无反顾。第二节，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永不倒退，永不倒退。第三节最后，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跟随主耶稣，义无反顾，义无反顾。